无分别相，能骗一切法，能在一切处，能在一切时，永远不断。这就是真常的境界，真常的境界。依着这个真常的境界，能建立一切法垢，一时一时境界而建立的真心和妄心，依着一心而分出来真如门的生灭门。因为这两门就建立的大方广体相用，这个用嘛，用于转眼成净啊，也是这个用啊，生一切诸法也是这个用啊，就是妙用无穷，妙用无穷。那么是我们这个讲这个空义啊，说这空啊，一切都在。那有些人呢，他就不这么想，他说空吗？有些地方不空，什么里头都空，都有空义。一切物质好像是在你从外形上看见不着空，它那里都有空义。不论哪一法，随便你举，没有实体，没有说这个里头没有空义的，没有空义就不能分解，一定有空义才分解。这个道理啊，我以前很想，还是没有很明白，后来我一下碰这个警戒相，我开了悟了，也是明白了。我们在那当劳改犯人去打，就是做工去，开山放炮，打石头，挖泥巴。一个那个大石头，差不多有房子这么大一个大石头，我们把它崩开了，崩开由那个锤靠，靠出来，大概是有这么桌子这么大一个石头，那是等着那个石头的核心了。我又把这块石头打开，打开这个石头里全是水。水里有两条鱼，那么打开了这个鱼在那水里头就很活动游，那么大家就赶紧的给他那个就来照相干什么，很非常奇特了。那么这个石头呢，从房这么大石头，那不是几百万年了，那时代就没法考了。为什么这个石头里头有一汪水？为什么这个水里头有这么两条鱼？那个鱼不大，就这么大。鱼是很白白色，跟那个石头跟那个水一样的颜色。那么但是呢，这一曝光之后，一见了空气一下就死了，没好久就死了，还没等运走呢，想把它装到一个玻璃瓶子，想把它运走，它已经死了。一切的物质当中里头有空，我说的是这个道理。那这就是空的呀，不但有空，它有气，还有氧气。有个人问我，他说是师父，我们这个肚子里头不空吧？我们这个这里头是空的吗？我说空的呀，不空你经常鼓气呀，你气往哪来呀？你发脾气那股气儿鼓的你受不了啊，是空的呀。我说要不空，你肠子跟胃跟你那些心肝脾胃都粘到一起了，中间都有空，有缝隙啊，都是空的。但是我不是解剖医生啊，我因为这是空的，它有空的。我们经常的这气体在里头，因为我们身上是根据佛所教导的，是地水火风四大组合成的嘛，怎么会是实的呢？都有空的了，没有一样实的。因为依着这个一真法界，依着这个无分别相建立的有分别，因为这个无分别相骗于一切处，骗于一切法，而从它难立的一切法，这个心叫什么心呢？叫如来藏心。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我们这个心妙得很，看着我们一天受罪，但是他有这么多的功德呢，他具足这么多财富。我记得那个荣家大师啊，就送这个心名啊，有这么两句话：穷四子口称贫，彻底穷了有几人。他说一般的和尚都是穷僧啊，穷那子啊，好像都最穷了。荣家大师不是这样看法，他说真正你穷没彻底，你把一切妄念穷干净了，你看看你的财富就知道了，彻底穷来呀，穷得很彻底彻底，有几人呢？没有。信手打开无尽障，钻头瓦块尽其真， 那你神通妙容不得了，说那大菩萨说是不死一个一切众生的财富，哪来呀、啊、伸手拿个石头给你就是一块金子，你拿去就是真自己，真是金子，比那世间的金子还好得多呢，你信吗？恐怕你不信。他能够满足你一切愿，消失你一切烦恼，就是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天天求啊，没有见到他。你求观世音菩萨，求地藏菩萨，那中间总有点隔膜，好像隔着呢。为啥呢？他那个是真心，一切法都有，但是你就无缘跟他结合到一起。这个心就是我们本具的如来藏心，那也我们也本具是无漏性功德啊。以诸佛的法身，从无始本寂以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的现化种种的功业，恒常之言，未正休息，所谓骗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一故，一意佛身及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及一佛身，所有作业已经共一，以所谓的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一系一意一意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异。这才叫真正的神通妙用的。他们说有神通，我以前给他们举个例子，我说要这种神通呢，我承认。我说一点一般的世间人说是，你在这边使个神通到了北京去了也没什么。现在我们坐飞机，不过时间料多一点，也去得到嘛。但是北京泸州不行，去不到了。那有神通的大菩萨，那个俄罗汉都去到，这四大部洲他随意游一下。但是你到那儿去了，得视线跟人家一样。这个就不容易了啊！所以神通的作业就是这样子，这叫是十八不共法。佛有十八不共啊，所以种种的功德利益，因为我们举一个释迦牟尼佛、啊，就包括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举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叫一即多多即一多无奈，乃至举一个众生。它也包括一切众生，因为这个法性离体啊，实际离地骗过。那么这个理性在圣人没有增，在凡夫也没有减少，是不增不减的。说在凡夫就污浊了，就不清净了，在诸佛里那就清净了，这就错误了，不垢不净，也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永远是这个这样子，从来也没有停歇过。所谓的骗一法界，骗一法界者就是他的作业的用，用是在一法界的，一法界就包括一切了。所以在这个法界之内了，住这个佛四现的度一切众生时候，一个佛身就一切诸佛的身，一切诸佛的身就是一佛身，他们的作业不用哪一个佛的化众生，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度众生，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一样的是一个。那么这种观点啊，生极乐世界做什么呢？但是你就不行啊，极乐世界就是能够清净的修行啊，没有障碍了，因为你的分别心没去见。说生的极乐世界有分别心，有啊，极乐世界那个莲池海会大众不是诸佛呀，也不是诸大菩萨呀。所以有人在啊争这个说大业往生啊，有时说大业有业不可以往生啊。我说那个极乐世界那个莲池海会那些大众啊都有业，不是没业啊，他们并没有清净啊。因此了，大业往生这句话是可靠的，能生的，业可以带的。要你要懂得业性本空啊，没有啊，到那个时候你临终那个时候你一念清净，能够一心不乱，有什么业呢？业性本空，唯心造嘛，你心都没有了还有业呢？业将当中脾气不存，毛将腐焉，毛那个毛扒在皮子上的皮子都没有了，毛还有吗？不会的了，你业没有了谁去受苦啊？没有了，都没有了， 但是你没有到这个境界啊，那你就要受啊。就是一相无相，一相是什么相？无相，因为无相故无所不相。说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娑婆世界释迦牟尼；说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说东方药师的药师佛，就是药师光。因为你有分别心啊，你不能达到一相啊。啊，那药师佛呀，可是用药物来救疗众生疾病的；那阿弥陀佛呀，可是接人家到那儿去的，择日成佛的；释迦牟尼佛五浊那世，就说苦集灭道吧。你要一个一个修去吧，那不就是种种差别？是诸佛的差别吗？不是了，众生的基了，是我们有这些个差别相，才有这些个。你有这些分别心，才有这些个事儿。谁分别心多，谁的事儿最多，麻烦最多，信吧。所以说，把诸佛的话一样，把它看成了平等望。平等很难理解了，我们往往把我们个人跟佛画那个等号啊，画的特别多呀，这二乘啊、大乘啊、大乘里头像三世童子还有五十三参呢。你有那么多分别心吗？你如果没有了，没有就是清清静静的，因为同一法性离体过，这都是讲理上讲的啊。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过。遍一切处，诸佛的法身遍一切处，遍哪个些地方呢？那么法界是不出十法界了，地狱、恶鬼、畜生、人、阿修罗、天，叫六道，声闻缘觉、菩萨佛。那骗一切处就骗十法界，那么地狱也都是佛，信吗？假使你要到了地狱去，能念一声释迦牟尼佛，随便念哪声名号，地狱马上没有了，就可喜。可喜什么呢？到那个时候念不出来了，不知道了，所以就在那受啊。当你受苦受难的时候，你那时候还能想到三宝名殿，就很快卸脱。我跟人讲经时候，有时候提到这句话，有些弟子道友就问我了：“老法师啊，你在监狱里那三十年，你没念佛呀？”我说：“念了，念了，你怎么没出来呀？”说：“念的不成。”哎，你不是跟我说吗？这样念了就出得来吗？我说：“个人的因缘不同，我念的了，那个我分别心还没干净啊，业还没消失啊，就出不来了。如果我那个时候呢，一下就开悟了。”开了悟了，我也不要出来了。为什么呢？那就是啊，那就是啊，那就是极乐世界。必须得这样惯呢。当你在困难哪难的时候，你必须把那快乐的境界，最快乐的境界惯。你说我这跟他差不多吗？一样一样的。就像那提婆达多，他四现的了。不要看提婆达多说活下地狱了，生了就下地狱，地裂了才下去了。那么佛叫阿兰去问问他哥哥，是阿兰的亲哥哥，佛的堂弟了。他阿兰就问他哥哥说：“你可苦死了吧？”他说：“不啊，胜过三十三天呢，我这是快乐得很，超过三十三天。”从他这一句话，他是实现的了。当你最痛苦的时候，你感觉着人呐、啊、就该这样了。所以鲁寇写那阿寇精神，大家可能看过，读古文的看过。我说他写的不错了，阿寇那个认识了，可惜他没有佛教那个平等观念，要有不错的了，这就是他的精神了。他谁要打他了，他想他也有个难为方法，嗯，儿子打老子，儿子打老子，老子忍受了，这叫阿寇精神。那我们要是这样想，把他用到佛法上去，谁欺负我们了啊？众生欺负佛，佛是忍受的，佛是忍受的。修道啊，就是你的观念呢、啊，看你怎么观想了、啊。咱们讲的都是观念呢、啊。十法界是微心变现，那个心是作用意，那个业看你怎么做了。你要是作业思想的观念不好，你又在这讲经呢，还是造罪呢？你怎么想的？这个观念很重要。 所以是诸佛的法身骗一切处圆满不当。这种境界啊，大家不因为高深的不得了，我们不高不可攀。如果你平常经常这样用，你很快的再来一生两生三生，你也顿悟啊，你也顿悟啊，就是你这个总是一下子就忘了。特别在你危难痛苦不如意的时候，你不能想到这些个，你要把一想到这些个你卸脱了，那烦恼保不住你了。他这保你是你自心保自心呐，你自己要束缚你，别人一点办法没有啊。说咱们中国有那俗话了，说老虎那个铃铛谁给他拴上去，要把老虎那铃铛给解了。那么一个聪明智慧人说，谁拴的谁去改，他怎么拴上去的，他拴的时候老虎没吃他，他改的时候老虎也不会吃他。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自己的迷惑你自己解脱，你解脱了没事了。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了。如果咱们要是明心见性了，讲这些经都不必要，不必要，确实不必要。一多了脑子又胀了，把你学的脑子发胀。当你脑子发胀的时候，念经也好学经也好，你放下来停下来，思想一切不想，观你的本心。虽然是不能开悟嘛，你有个入处了，经常这样想啊，你会得到一定利益的。在主持公那里头有那么一个老太婆老太太，她也不会念佛也不会念法，什么也不知道，她就学会了一种道理，什么一切事情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他自己单做，跟家里也不做，人家不管他。哎呀，老太太，你乐不乐呀？不管他，不管他。啊，说您那老伴死了，不管他，不管他。以后这个死了，跟他报告，不管他，不管那个不管，不管他，他就一个不管他成了。大家想想，能到那个最动心、最动念，他一律不管他，不动。如如不动境界他有了，这就叫如如不动啊。咱们见什么分别什么，见什么想什么啊。我们老和尚也是这样的，老和尚你道场怎么怎么的了，被人偷了，偷了就偷嘛，给他好了。你非得有这个放下的心，这就叫放下。你知道法身骗一切处了，知道圆满不动。怎么样圆满的？从你那心吧，你心骗一切处，不是说诸佛的法身，你心也骗一切处啊，骗一切处而不一切处的转移圆满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话你可用到一切处，经常想着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你到洗手干净不生不净啊，不论到什么地方你都不垢不净，你成了。但是你心里想的跟你外头客境一定得要住，得相合，不相合了就不行。到这种情况之下了，你还去打卦去吗？还是用在地藏菩萨沾茶沾着法去吗？他前半部是引诱你，你多磕几个头发消消灾，我有个好方法，你一卦我就告诉你了，你立刻得乐了，他就把你引诱进来了，引诱进来了他就把这些都取消了。佛法呀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先于欲构前建立入佛道，慢入五欲境啊，是你喜欢什么。现在我们这沾茶轮啊做一千副都不够，好多人跟我订呢。我说你拿钱来吧，我们最好的檀香木在印度跟订了一批货，就是订了一千副的货，就现在逐渐的找人做。现在印度的檀香要增加五倍了，价钱比以前正，不准出口，问题就是它不准出口。现在我们就抢着买点檀香木了，因为做别的木好不好呢？因为不如法，因为这个地旃檀经上地藏王菩萨就指示的你用的旃檀木，那么就说是你不用旃檀木啊，那你打的卦就不灵，因为你心里分别心很重。如果是你没了分别心了，没分别心那个你也不必买，不要打啥的，对不对？那地藏王菩萨还不放心，怕我们还没懂，说给众生啊，此生彼啊，恒为作业。 就是这个真心，不论你生到哪儿去，在此地生了，在那时候灭了，在那时候灭了，这又生了，一段一段，就是不永远这生命，给你常做法，做一，做什么一？做法，做什么法？做你的法身，你所依的，你的真心是不灭的，永远随着你。不因为你演而演，也不会说你是男相了，你这个真心就变了个男相；你是女相了，真心就变个女相。不是的了，那是随众生现的。你说咱们在这儿观世音菩萨现的都是女相，在西藏上现的都是愤怒相，马头明王观世音菩萨现的啊，他就专杀人，你就看你就吓着了。你说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子，他看见我们内地观音菩萨就是这样子，那随便化现嘛，应以何身得度者，他就现何身。咱们也是了，咱们诸位的，你的业做的什么，你就现什么。这个不是一生生世世你都是女相，我们生生世世都男相，生生世世都是比丘相，不一定啊，不一定啊。那释迦牟尼佛他本身一号现佛相，一号现众生相，地狱六道都去啊。在地藏经上才说呀，地藏经佛跟地藏菩萨说，我并不是为以佛身得度才度众生啊，我什么身都现。那你佛根本没入涅槃呢，不晓得现神身去度众生去了。因为你自己也这样看呢，你现在现的像是假象，不是真实的，不是不变的，咱们每个人都在变呢。现在咱们这十岁的人没有啊，你不是从十岁一件一件变吗？逐渐的变老的吗？老了变没有了，没有是不是灭了？那又换一段吧。你拿自己相片你照吗？照完了你把它摆那儿，等这个相片这个人没有了，相片还在，或者这个地球啊，或者你家族啊，或者整个的都没有了，这个相片没谁保存了才不在，就谁就再也不认识这个是谁了，就是这个意思了。譬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的形类，一切色相种种的形类皆以虚空而有建立，对吧？住在虚空中，为虚空所设，以虚空为体，这是拿空建立世间相来比了。一切房屋啊，大地啊，随便是在这个地表上的了，乃至于地球也是在空中呢。那过去我们要说地球在空中，人家不相信呢，现在科学发明了，地球就是在空中啊，一切诸法都建立在空中。因此你这个法性离体啊，也是的了，能见一切法，一切法而依着法性而建立，虚空是依着法性而建立。空生大觉宗啊，楞严经上有句话，空生你那个大学的觉悟里头。所以无有能从虚空分者，没有谁，没有什么物品，没有什么类，哪一类吧，连人也在内吧，能够超出虚空它那个界限之外去分际啊，这个分作分际想。那么虚空毁灭吗？虚空也没什么可以毁灭的，因为它没有体过，你怎么毁灭虚空啊？但是说普贤横一品，大海中水可浸，虚空可以把它有浸啊，还有什么虚空可以浸，大海可以浸，众生的祸可以浸，众生可以浸，这都是无尽的啊。到那个时候我这个普贤王的横愿品那无尽，这些个都尽了，我这个普贤横品还存在，就形容词了，虚空是不可尽的了。谁能把虚空给毁灭吗？那么色相坏了，好比我们这个地球毁灭了，到三大灾来地球没有了，整个的摧毁了，毁灭了还在虚空当中啊，虚空渐渐那个星云渐渐的和从原体变成坚固体，从坚固体又成一个星，又成一个星球了。而虚空的本界呢，他也没说多一个星球他又多一个，他无争，他也没说少一个他好像少了，他也没有少，说这个地方要能给修满了，这个城市好像这个空没有了，还是照样的在。我知道别处不知道，北京搬了好几次家了，以前那法源寺离着北京还好几十里路呢，现在法源寺在北京城里来了， 变化无常啊。咱们经常的形容那黄河，三十年住在河的东南，三十年又在河的西南，随时变化。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你像这到这个弥勒佛到这个世界来降生的，这个世界就变了，不是现在我们这样子了，都变了。那不叫菩提树了，这是龙华三会，龙华树上，一切诸法都如是，虚空的本界无增无减，不变不变，不动不变。诸佛法身呢，亦复如是。这个法身做两种解释啊，我们再把它标个名字说，可以一切法之身，一切法，只要你说出一个法，这个就可以作为它做身。这一切法身，一个是诸佛的法身，诸佛的法身是什么身呢？跟一切有情平等无二的，那么骗一切处，骗一切事物，也骗一切虚空。诸佛的法身也能这样子，容受一切众生种种的果报，也容受一切众生的这个业障祸业。那么一切的众生的，不论说眼睛啊，一切的各种相啊，都是依佛的法身而建立生长的，住在法身中，生长在法身中，为法身处所设，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用那个虚空来比喻法身，前头举个虚空界，这就说是那个就形容着法身的虚空，没有分，没有分界，那么诸佛的法身也无分界。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的法身已不可毁灭啊，我们的身中就是诸佛的法身，所以不要想自杀，自杀就把诸佛法身都杀了，那罪过就大了。这是要义理上讲的啊，这法性的立体长片讲的。要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灭，就是跟那个与虚空来配合的了。所以我们把烦恼断尽了，这个断呢就是转，那么烦恼没有了，它转成了本身，烦恼本身就是法身，或归于法身。法身从烦恼起的，烦恼没有了还归于法身。这个有语病啊，说法身还起烦恼吗？参一下子，法身起不起烦恼？这叫幻化相，幻化相。虚空还生楼房吗？虚空不会生楼房，那楼房在虚空中里生的，这含义都是一样的啊。啊，今天就讲这里吧。
我们上回讲的那一段呢，都是从理上的最深处说的啊，说的众生都具足法身，法身骗一切众生。现在我们下头讲这段，上回念过文的这一段呢，他不是说法身是众生，这些正说反说都可以。说法身是众生，因为无明，这个从无始来呀，无明是聚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熏习的因缘过程中现了许多妄的境界，以这个妄境界熏习的这个因缘，我们又起了妄想的相应的心呢，就是心跟境相应了，这里起就执着，起我执，我执呢就原我所知的景象，所以造集了很多业，就受生死苦。这样子呢，说法身名为众生，是这样说的法身呢、啊，这样说的法身。这个就说的呀，是十二因缘法， 十二因缘法。所以因缘法呢，就是无明缘行啊，行缘明散，明散缘六入，六入缘处，处缘受，受缘耐，耐缘有，有缘生老病死。这样子就产生了受罪了，造了业了，业就把我们吸放住了。我上回跟大家讲了九相，那个大乘起信论呢，就是业相、转相、现相，这个属于无明，跟无明聚的。实相、相续相就渐渐出了，渐渐出了。但是这还是地上位、地位菩萨断的。实相、相续相，实取相即名字相就不是了。实取相即名字相啊，就是三贤位要修断的，阿罗汉要修断的。但是苦这个实取即名字了，那就是我们众生凡夫的境界了，就是依着这个本觉起力所产生的不觉。现在我们信佛闻到佛法了，就是实觉，就是才开始。这个是不是正德的明白啊？是学德的。正德的明白呢，它就断惑了。断惑了，就是你不去记业去了。不去记业去了，就不被业所系了，你就能得到自在。因为过去我们失掉真，失掉真了之后就不自觉，不自觉了就执着我，我所有，在这聚取，就急剧的所造了一些个业祸，因此呢而就受着通生死的术法的痛苦。这个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文字离开，那么日常生活之中啊，我们修行怎么样一个次第？那么日常生活之中，现在我们一天的心里所想的，身体所行的，口里所说的，那么这就是三业。三业，这三业我们能够把那个不善的业止住，止住不散的业，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心的观照的功夫，自己随时的念念觉照。这个事儿啊是不好，不能往下想了，到此为止。我们要是觉知前念起呢，止其后念不起呀、啊，这个功力我们恐怕还不可能做到。只要在没有发心现行之前，你想做一桩事情，说这桩事你考虑到了对别人有伤害，我不能想了，我不往下去想，我就根本不能去做去了，这就算很有善根的了。你要最初修行时候，你应当从这个地方入手，说这个事是好事，我对人家都有利益，但对我自己没什么利益。但是呢，这是从我现在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感觉着没利益，要从长远的观点看呢，从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眼光看，那这个利益很大的了，这是未来的无量的长时间的我们应当享受的，那么就应当让它相续不断增长，增长而说让它变成事实去做。现在我们很多呀，如果我们佛教弟子们啊，不论你说这印经造像或者念佛，或者对于那个不信佛的劝人家，对你没什么好处，还是有损失。所以现前生活上说你拿钱去造像啊、印经啊，在你生活日常的生活的因缘当中，你这个钱就少了一部分了，就支撑的这个工具啊，好像这个财富就减少，好像这方面损减。就是要世间法说，要除世间法说，你的增长无穷无尽的功德，或者来生了，或者未来生了，无量生了，这还要这个，还是在世间法之中。如果你把这个所做的事业回向，回向给超出世间， 立一切众生这个事业了，你不贪着，不记着哪相，也不见得我所施的物质所供养的物质相，也不去原念去受施受供养者，这是你的功德就更大了。就是你这个心呢、啊、原念时候这样的起心动念呢、啊、这样思维，这就是你才入手啊修行的时候。你从这样的渐渐的你可以减轻我执，什么事情不要为自己打想，反正一事当前呢、啊、先看这个对我有利益没有，这样做就不大好。我看着当前，所以叫末法，我看我们的四众弟子乃至七众弟子这种思想是非常严重的，乃至印个经还做个佛事，他都考虑到这个经大乘经啊功德大，这个俱舍论小乘经我印出来也没有好大功德，他是这样来分辨的，很危险。什么事都从自己打算，就是做善事的时候他也打算打算估量这个利益大小，或者没有遇见一件事了先给自己打算，完了才先想到别人，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去断烦恼啊，把它能够消失烦恼恐怕不容易，因为你哪件特深，就先呢、啊、做什么事情不要把自己掺杂进去，非要自己有利益才做，没利益就不做，在那利害关系上考虑特别严重。那么呢，从这个地方下手，最初你开始从这地方下手，善恶是非我们该分得清楚了。现在我们佛弟子根据佛所教导的，什么叫恶业，什么叫善业，这个说的下细的说了，就不是你那个杀人放火，那明显谁都知道，那是恶业了。就是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人家不知道的。人家不知道的，那要感到我们上来所讲的前头所讲那个直达本心，那不但你所想的恶业啊不应该想，就是善业了也不该想，那一佛即一切佛那种意思那就深了。不但那个恶业我们应该排除应该止，就连善业也不应过分执着了，你执着善你也解脱不了了，到那个无恶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不计善恶了，那时候你的心呢自然的运转，没有善恶之相差别了，那你也不会作恶了，那不会作恶了。所以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境界当中了，我们这讲的是很深，但是你从浅处入手，也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把佛教导我们这个道理，你经常心里想一下子，不要想那这么深的文字啊，也不要想那个甚深的道理，你就从那个浅显的你一天所能做得到的，从你那个心里的思维当中你经常想我应该怎么样做。比如说吧，我上跟大家说的，你早晨一起来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你要做皈依做佛事了，那你一天的用心里头经常在这样想，经常这样想，你做一个乃至你做你是医生给人医病，你说我就是大医王，我要学佛，佛医一切众生病的，那你就变了，这个你虽然是也收他的医药费，也收他的诊断费，也收到随份，但是你这个思想用心就不是这样的了，就超出世间法去了。我们用世间法引诱他出世间，但是我们心里给他回向，凡是来我们这个的看病的，或者来我们这参加看画展的，我们都回向，回向让他信仰三宝，回向他得到三宝的加持，那你这个用心那就不同了，那你把这个世间法都变成佛法了。但是你别因为这个事情很小天天入世用心，我们这个烦恼升起的都是从自己打算升起的， 合适不合适，有利益没有利益了，都从这个你才烦恼啊。如果利益人家，我能做好多就做好多，不应当做力所不及的事情。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大力量，我们就要修个万人大殿去，修得起吗？这你力所不及了，你一定要去修，那苦处很大了，你也做不到。你做到了万人大殿，还有万人来念经吗？一千人有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做这个脚踏实地的学佛，更要你心地真实，一定要从你自己本心出发。说念佛，念佛你得从你心里头念，不是口里头念。说口里头念完了又不回归于心，你这个念佛效果很低，升极乐世界绝对靠不住，不可能。所以为什么讲心地法门？我们上来讲都是心地法门。我们忏，前头讲的忏悔，沾扎三德的忏悔，也是从心地忏。例如我们现在做沾扎轮，现在那个高雄屏东就跟我们定100副或者200副，但我们这还有个条件呢，将来我们那沾扎轮我们要加个说明书啊。你要不依照沾扎经这样去做，你拿它去沾效果不大，因为你没依照地藏王菩萨教导去做，那你做了跟地藏王菩萨的不相合，不相合效果不大，这是第一个。甚至于回者有假借地藏王菩萨的名义，用那个沾茶轮去给人家去沾，到处给人家卜卦，完了收人家很高的费用，或者你沾一卦呀，我要收你好多钱。我们本来是以前买那个沾茶轮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初用檀香木制那个，都是居士供养的，我们以前好几百副没收钱，但是没收钱这是解缘的了。如果拿着我们这个解缘的沾茶轮，他就卖人家很贵啊，我卖的2000块钱一副的，完了再给人家沾，再收人家高费用，你说这个样地藏菩萨能夹死他吗？但是我们这些道友不会了，但是你听过沾茶经的必须得做，依法而做了。什么法？有利益一定有害的一方面，如果我们尽考虑害的方面，这个利的方面不去做，那这一法弘扬不起来。我们有的人可是这样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是这样说了，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说你们都下地狱，可我可别下地狱。如果是你有一个心，让一切众生都不下地狱，罪过我来负担，功德都给给你们，那你这个心呢、啊、跟地藏菩萨一心。那么这个心能用不能用呢？我们不论他讲的很深了，法身了，离体了，六波罗蜜了，十圆满了，不论讲什么，都不如你现在好好关照关照你心，一步一步的做起，你能得到实在好处，你会能得到加持。所以说因为众生他本身具足了法身的力量，有这么一个熏习力量，使他的善根善心呐、啊、不断的增长。如果你一天这样用心，那烦恼来了，你自己就会转化了，你自己心里很明亮的，嗯，这个烦恼，这个不应该，不应该，你就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你也不烦了，心里很沉静的，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你有智慧了，有智慧，你那个光明就会现前，把那个黑暗就冲破了，你烦恼渐渐就薄弱了，你能对世间生厌离心，生厌离心。我们不是发菩提心第一个出离心吗？就是对世间厌离吗？大菩萨他对世间是厌离而不舍弃，厌离不就是舍弃吗？那舍弃你度什么众生？他说劝一切众生要厌离啊，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厌离，你劝人家厌离不可能。 人家看，哦，这个老师傅他坐了一天在那儿，他呢，就想那个名利上的争计较去，叫我们验离是真的是假的，人家产生怀疑，那就可以拿佛拿那些大菩萨对照。如果他厌离，你说人人都厌离地狱，人离人人都厌离苦，谁肯愿吃苦呢？那大菩萨就不禁言了啊，地藏菩萨他不厌离啊，观世音菩萨也不厌离啊，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天多正常，他不怕苦吗？这个苦在他看上没有，虚妄的，他妄没有了，有什么苦啊？什么叫苦？什么叫乐呀？假名难立的，往往我说的话呀，大家是从各方面去管啊，不因为那一句话偏执就成问题，然后另一句话又去执又成偏执，这是不可行的啊。他说话就是对显的意思，所以啊，在这个文中，菩萨他厌离世间求涅槃道，他可信呢一时警戒，一时警戒是包括一切法了，一切的波罗蜜法、道比那的菩提分法，这都叫菩萨。要是这个菩萨修一三分满足的时候，他能够得离，究竟得离无明了，这叫转名为佛了，就不叫众生。